老店风云58回。常言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到了1991年的3月，恒源祥绒线生产出来了，它的产品质量是第一流的，色质鲜艳，手感极佳，用上海话来讲叫弹眼落睛。3月1日，第一斤绒线摆上了柜台，恒源祥的职工是喜气洋洋啊，把它搁到柜台上最醒目的地方。但是这一上柜台却挨了一闷棍。恒源祥绒线没听说过，不是，没有。上海人只晓得英国人生产的蜜蜂牌、学士牌，德国人生产的仙鹤牌、老鸭牌，自然还有中国人自己生产出来的英雄牌、美女牌、双阳牌、皇后牌。恒源祥属于哪个牌？恒源祥的绒线到底咋样？会不会褪色？等等等，顾客们是疑虑重重。这营业员那可费了事了，使出浑身的解数，但是销量依然不佳。将绒线运到外地，委托外地的经销商们给代理。由于品牌刚刚确定，市场尚不认可，生意同样不好。你看，什么事没有难关？要想叫顾客确认、相信，那得有个过程。这不是简单的事儿。好长时间过去了，37吨绒线只卖掉了13吨。到了绒线销售的淡季7、8月份，藕塘绒线厂车间办公室里叽里嘎啦到处堆的都是绒线，也卖不出去，而工人的工资也有很长时间没发了。已经有人呢牢骚满腹啊，这肯定上了刘瑞奇的当了。有人还说呢，这上海人最不好处，又尖又滑，怎么样咱白费劲了，倒了霉了。这么一吵吵不要紧，真是雪上加霜啊。原来的厂长王公义头一个来了个一走了之，我不干了，出去自立门户，临走前还拉走了几个技术骨干。你说要命不要命？真是雪上加霜。陈伯清急的满嘴都是大炮，最后没有办法，是赶鸭子上架，自己兼任了厂长。头一样事儿就是给工人得开工资啊！您说哪家不养家全小？谁能喝西北风？他就把管销售的小丁叫到自己的身边，小丁啊，你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要筹措50000元人民币。给工人弟兄们得发工资，你明白吗？小丁一咧嘴，厂长，50000元，我上哪儿筹措去？这是命令，因为难才叫你去，无论如何还得尽快解决，听见没有？哎，小丁硬着头皮去筹措去。就在这么个困难的情况下，咱们再说刘瑞奇。刘瑞奇急的也是满嘴大炮，好不容易盼着生产了恒源祥自己品牌的绒线卖不出去，上海也卖不出去，外地也卖不出去，他作为当家人能不上火吗？夜不能寐，可以说是饮食俱废。就这么困难的情况下，刘瑞奇的脑子依然保持清醒，他千方百计节约下的10万元，拿着10万元的支票上哪儿去了？上电视台广告部。干什么？做广告去了。他相信广告的神奇力量，你不做广告不行。古人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又说什么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就这话呀，在当今的社会 全都没用。当今的社会你就得炒作，就得宣传，尤其你得相信电视台电台的广告的力量，你不相信这个不行。你不去谁知道恒源祥融钱？刘瑞奇具有这种超前的意识，任何事情都跑到前边去，他跟那些人的想法截然不同。所以到了广告部，他跟负责人一商议，拟定了广告词儿，做15秒的广告，而且是15秒的广告要拆成三份，5秒一次，一天播三次，要连续播他三个月。到了1991年6月，恒源祥商店第二次装修，9月份装修完工，这时候荣县已经进入销售的旺季。上海人毕竟是识货的，你别看一开始不接受，长了哎就认货了。外地消费者同样也是认货的。无锡藕塘绒线厂生产出来的恒源祥绒线是销售一空，结果变成了抢手货了。原计划这年生产50吨，结果生产了75吨。但是第二年又达到了750吨，整整翻了10倍。到了1993年，藕塘绒线厂恒源祥的绒线产量达到了1800吨。从此景亭村是脱贫致富，从一个有名的贫穷落后村变成了著名的富裕村。哎呦，陈伯清是扬眉吐气，长长的出了口气，看来跟刘瑞奇联合就算对了，加入恒源祥就算对了。在1992年他增加了600房锭子，1993年再增加600房锭子，到了1994年办起了任然厂，到了1995年锭子扩展到4800房。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挨金似金，挨玉似玉，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咱们再说江苏第二个加盟恒源祥的是环城毛线厂，厂长叫秦发行，他的情况和陈伯清啊颇为相似。秦发行也是个复员军人，在部队里入的党，他说他在他的一生中影响最大的是仨人，一个是部队里的连长，对他非常好，教给他做人的道理。第二个是张家港毛纺总厂的厂长，说是总厂，其实也是一家乡镇企业。这秦发行复员后进了这家厂，先后做过保健工和车间主任，以后还担任了车间支部书记。在这里他学会了如何管理生产，而第三个人便是刘瑞奇。他说我跟刘瑞奇在一起，我学会了怎样发财，怎样发家致富。1986年秦发行从张家港毛纺总厂出来，他呀把原有的纺织设备卖掉了，买了600纺锭子，自己办了家绒线厂，也就是那个环城绒线厂，开始为上海市一家毛纺厂贴牌生产绒线。但是到了1990年大整顿，与原来一家厂的关系一下子断了，自己厂里一年生产出来的100来吨绒线成了无牌产品，你没个牌子老百姓不认，卖不出去，因此在销售上碰上了极大的困难。秦发行利用种种关系，先将绒线送到北方一个城市，货发了出去，不久叫人给退回来了。他再找一股关系，发到另一个城市，结果人家又把货给退回来了。倒贴着车费不算，销售的是一塌糊涂，把秦发行给愁的。这可好，我这哪叫生产绒线呢？ 我这绒线应该起个牌子叫旅游毛线，哪儿都不要，竟随着火车来回跑。但厂里边几十个工人要发工资，得要活命，工厂面临着倒闭的危险，真是走投无路啊。后来秦发行通过张家港纺织公司朋友的介绍，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到上海南京路恒源祥找到了刘瑞奇。时间是1992年12月25。这秦发行啊，心里还想，我不认得刘瑞奇，光听过此人的大名，没有见过面，人家能接纳我吗？刘瑞奇究竟何许人也呀？因此心怀忐忑。结果一见着面，他的顾虑一下子打消了。他没想到刘瑞奇一点架子也没有，平易近人，坦诚相见，对他进行了热情的款待。一问他来的原因，他毫不隐晦，啪啪啪啪经过讲述一遍。刘瑞奇说，好，明天你就陪着我到你的绒线厂去看一看。1993年1月17，刘瑞奇到张家港环城毛线厂考察，看完之后挺满意，当时拍板定案，正式答应他加盟恒源祥。同时呢，让他把毛线样品送到恒源祥去检测。刘瑞奇啊，仿佛有一双点石成金的手。秦发行加入恒源祥以后，产量是一年比一年高，效益一年比一年好。最高的一年，也就是1996年，生产绒线1200吨，盈利1200万元。是自己家乡小河坝村效益最好的企业，在整个张家港市排名第7，人们不管他叫秦发行了，把他叫秦发财。他跟着刘瑞奇才发了财。再说秦发行的环城绒线厂加盟之前，也是在江阴恒源祥还曾有过一个加盟厂。加盟的时间呢，是1992年的初。这个厂比初加盟的藕塘厂规模要大，它有两个车间，一个生产恒源祥细绒线，一个生产他自己的产品。刘瑞奇为一两一团的恒源祥细绒线特意设计了一个腰封，这腰封设计的相当漂亮，上面是6个憨态可掬的小羊。但不久市场上出现了一两一团的恒源祥细绒线，这腰封印的同样是憨态可掬的小羊，细心人仔细一数，变成了5只小羊，原来是6只，怎么少了1只？更要命的是，这种绒线的质量比套有6只小羊腰封的绒线要差的多的多啊。刘瑞奇明白碰到了李鬼了，他马上派人仔细调查，一查查到了江阴这个加盟厂。原来这个厂长过于精明了，他一看恒源祥的绒线好销，就让另一个车间偷工减料也生产这种绒线。但是恒源祥啊有个规矩，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他让自己的加盟生产多少产品就提供多少商标，就是那个腰封。于是这位厂长自己印制了一批腰封，偷偷的把腰封中的6只羊变成了5只。到了1993年的4月，刘瑞奇正式通知这位厂长停止供应其商标，要求他进行整改。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7月份的时候，刘瑞奇特意安排所有的加盟厂来到江阴，在这家厂里召开了质量会议。刘瑞奇在会议上反复强调，质量就是生命，无论如何要保证质量， 不准掺糠吃水，不准有虚假的成分。他希望这个厂长做出深刻的检查，狠抓产品质量。但当时呢，荣县他好销啊，这个厂长啊，根本没把刘瑞奇的话当回事。你再三规劝，活该，你苦口婆心是另外一回事，而是执迷不悟，干脆将两个车间都生产五只羊的李鬼。刘瑞奇也是一位很重情义的人，他念念不忘早在一块跟他同甘共苦下海闯荡市场的弟兄那些情景。八月初，他再一次赶到江阴，准备再给他一个机会拉这位兄弟一把，结果他扑了个空。最后俩人通了电话，那个厂长说他人已在上海了。刘瑞奇连夜赶回上海，又找那位厂长，结果俩人见了面了。刘瑞奇跟他进行了彻夜长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产品质量是恒源祥的生命。结果怎么样？依然没有效果。于是八月中旬，刘瑞奇是痛下决心，正式通知这位厂长，与他终止了加盟的关系，同时将该厂生产的细绒线等产品全部转给了刚加盟恒源祥不久的毛二度。到了1996年，恒源祥的绒线生产发展到了顶峰啊，各加盟厂是大赚特赚，百元大钞啊，人点不过来了，都得用点钞机来数。而那个背信弃义的厂长，他所领导的生产却是一落千丈啊。这位厂长后悔的肠子都青了，几次找到刘瑞奇，希望他重返恒源祥，但是伤透了心的刘瑞奇始终没有答应。这位厂长是痛定思痛啊，吩咐他手下的几位副手拿了500斤自己生产的劣质毛线，在工厂的大阳台上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以示永久的警戒。这壮士断腕的举动由江间电视台全程拍摄记录了下来。后来这位厂长多次痛心疾首地讲，我悔不该当初啊，我失去了恒源祥，丢掉了一只大皮夹子，而这只皮夹子给毛二度捡去了。毛二度何许人也？咱甭说庞子，就提他这个名字就是过目不忘。跟庞的名字截然不同，他这个人跟他这个名字也差不多少，看一眼也令人难忘。此人身材壮硕，声音洪亮，性格豪爽，是派头十足。他与陈伯清和秦发行不同，他在乡亲们的眼里从来就是个能人，一个会赚能花，乐于助人，令人仰慕不已的人。他出生在江阴古山镇的南曹庄村，该村与大名鼎鼎的华夏第一村华西村相邻，但不同的是，华西以富裕著称，而南曹庄村却以贫困撑住，全村年收入不到10万元，还要靠国家扶贫。就这样的村庄在本地来说实属罕见。其实南曹庄村贫困的最大原因在于交通闭塞，它地处江阴、无锡、昆山、常熟4县的交汇之处，河网纵横，在高速公路没修通之前呢，到上海还要靠坐船。这样贫困而又闭塞的地方，自然也留不住人才呀。毛二度呢，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贫困的乡村里，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母亲都是农民，但父亲颇有见识，咬紧牙关 供毛二柱读完了中学，为了让毛二柱读书，一家人是含辛茹苦省吃俭用，家里穷的连买一支二分钱的铅笔也要盘算再三。遗憾的是1976年毛二柱中学尚未毕业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临死之前，父亲把毛二柱叫到床前，再三嘱咐他一定要照顾好比他小上10岁的妹妹，一定不能让他吃苦受委屈。毛二柱答应了。时过几十年，提起这段往事，毛二柱依然会潸然泪下呀。他当时向父亲发誓，一定不会让自己的妹子受委屈，一定会让自己的妹子过上好日子。结果他说的话应验了。现在他的妹妹毛和英在他任董事长的江阴市针织绒线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同时还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企业家。不说别的，光那人民币啪啪啪啪啪，大概也有千万的身价呀。毛二度中学毕业，在村办的小五金厂里当的是车工，一干就是13年。1981年担任了小五金厂的厂长。上一世纪80年代初，党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此毛二度辞去了让无数村民仰慕不及的厂长之位，毅然下海经商，当了个体户了。干什么呢？做布料生意。他南来北往，东奔西走，露宿风餐，吃尽了苦头，但3年多的时间竟让他赚了6-7万人民币。这在当时来说，那是一笔很不小的数目了。更重要的是，他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遨游，呛过水，抽过筋，但结识了许多许多好朋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86年他回到江阴，在另一个镇的童装厂跑供销，以后还担任了副厂长。在1991年的时候，当时时任古山镇党委书记的李建新听说毛二度是个能人，便把他请回来了，要求他在自己的乡镇里办厂，为家乡人造福。结果这毛二度毫没打扮答应了。家乡是最好最美不过呀，我生长在这个地方，没有理由不给家乡造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充分展现了他的才能